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是学习了《使徒行传》的三章一到九节的经文，那里讲到说彼得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跟约翰在圣殿的门口做了这样医治的工作。那在之后他也做了一篇讲道，意思就是说这个医治不是他有多么能力，而是耶稣基督借着他施行了医治的工作，为的是要见证出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使徒行传的四章的经文。其实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经历了那个医治的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反而引起了后续的一些事情。那引起后续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在行完神迹之后遇到了逼迫。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透过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如何在逼迫当中去见证福音的。我下面为大家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不能说也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在1933年的德国希特勒当时成为了德国的总理。那他成为德国总理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向当时的整个德意志帝国发起了一个行动，就叫做德意志帝国全国教会统一行动。当他发起这个行动之后，当时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名叫温霍华，他当时就立即指出说，这是希特勒他想要控制教会的一个阴谋。潘华因为这样的言论，他在德国也陆续建制，比如说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职位被撤销。那同时就是当局政府也禁止他进入到柏林，而且他也不能够在公共的场合去发表言论，并且他需要定期去到柏林去汇报他的行程，而且他的也被禁止发行。那面对以上种种的情况，潘霍华他不但没有畏惧，他也没有胆怯，反而是他会坚守自己的信仰立场，并且他也参与并且成立了不受当局控制的任性教会，然后他也组建了培养牧者的神学院。那潘霍华他之所以有勇气来去面对纳粹当局的逼迫，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给他的恩典是极重的，任何的理由都无法说服他让他放弃他的信仰。那潘霍华他面对逼迫的这样的见证并不是在历史当中是唯一的，因为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面对逼迫的基督徒见证。其实这样的见证从教会刚刚成立就已经有了，并且也持续在今天。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就记载了一次基督徒面对逼迫的一个经历。当时上帝借着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这件事情被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知道以后，就把他们给逮捕了起来，想要治他们的罪。但是呢，上帝却给彼得和约翰使他们可以来面对这样的逼迫。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敢于 用胆量来见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胆量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耶稣他将战胜逼迫的胆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用有胆量的来面对逼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三个方面我们来学习这一内容。那第一个是逼迫的环境，那经文是13到17节。那第二个是从基督而来的胆量，经文是18到19节。然后第三个是用胆量来面对逼迫，经文是20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逼迫的环境，13到17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4章13到18节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人对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行的神迹非常的有意见，并且你会看到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恐吓他们，禁止他们讲出他们的信仰。那我们可能需要知道这群反对他们的人是谁呢？那我们从使徒行传4章1到3节可以知道这群人是谁。然后我们看到那里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哦，原来是祭司、守殿官并撒都该人。但经文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逼迫的人群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要因为彼得讲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事情就要并且要禁止他们讲论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呢？那我们从当时的背景我们可以知道，是在当时的圣殿的制度当中，或者圣殿的管理制度当中，那我们知道都是祭司在管理。那这些祭司在当时大多数的祭司，也就是他们在祭司的体系当中是有很高的一些比例的，大多数都是来自撒都该人。那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所以当彼得和约翰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并且这死与复活是带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就使用上帝所赐给他们原本做祭司的这个权利，或者可以管理上帝子民的权利，来禁止彼得和约翰去传讲关于耶稣基督死与复活。那原本上帝赐给他们这个权利是干嘛呢？是要让他们去保护神的子民，免得神的子民受到异端邪说的错误的教导。但是这些祭司或者撒都开派的祭司，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就错误的使用了保护上帝子民这样免受错误教导的权利，他们反而是最正确的教导。于是你会看到仅次于大祭司并且也具有逮捕能力的守殿官，他就开始行使了权力，就逮捕了彼得和约翰，并且也想要定他们的罪。那当他们被捕之后，被抓起来之后，他总要找出罪证啊，说他哪里犯了罪，他怎么样可以被下到监里。那当祭司们开始去调查彼得和约翰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哎，发现这群人竟然是没有受过圣经解释训练的人，而且也没有上过拉比学校。 样的人，意思就是这些人是非专业人士。那这群人是谁呢？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就想找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把柄，说你没有受过训练是不可以随便去讲论的。啊，当他们想要以此为理由犯罪的时候，就又遇到一个问题，就彼得和约翰他们所医治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有力的证据就让祭司们很难做，他无法去定彼得和约翰的罪，因为他们所传讲的确确实实有铁证在那里。但是因为被医治之人的见证又与耶稣基督复活有关，那这跟祭司们的冲突立场又有很大的冲突，所以祭司们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于是还是使用了自己的权力来恐吓彼得和约翰，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讲论去传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圣殿里面的祭司群体他们看到了彼得和约翰所行神迹的事实，但是他们也在极力的否认这个事实，并且也使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利来掩盖这样的事实，因为不让他们去讲。那这样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祭司们对彼得和约翰的恐吓来说是一种逼迫。那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逼迫。我们的大家也可以在心里内心当中想一下，如果要让你说什么是逼迫，你会怎么说？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逼迫是什么。逼迫就是罪人用上帝赐给人管理的权柄来禁止人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大家记得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罪人用上帝赐给人管理的权柄禁止人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这就像在一个国家当中，那国王他把管理军队的权利给了一位将军，那这位将军他为了谋取自己不正当的利益，他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说，你们不要效忠国王，你们只要效忠我就好了，你们就听我的命令就好了，国王的命令你们就不要听了。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将军他就使用国王赐给他的权利来做了不正当的事，禁止原本是应该效忠于国王的子民反而要效忠他。所以在逼迫当中也是这样，是上帝赐给人一些管理的权柄，那人本应该是要效忠上帝，本应该是要听上帝的话，但是罪人权柄说你不要听神的话，你要听我的，我要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逼迫它会来自任何的地方，不论是国家，不论是职场，或者是家庭，都是罪人在使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利来禁止人去敬拜上帝，禁止人去效忠上帝，而让基督徒这些想敬拜神的人要效忠他们自己的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逼迫其实不单单是指来自执政掌权者要禁止基督徒的信仰。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会常常面对着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边很多罪人常常都在错误的使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利来禁止人去敬拜，来禁止人去效忠上帝。那例如就像我一个朋友，那他在大学时期信着主，但是他的父母呢都不是基督徒。那当他把他成为基督徒的消息就告诉他的父母的时候，那他的父母就非常的反对和生气，而且也禁止我的朋友去教会，并且也禁止他阅读圣经，然后读相关的基督教的书籍。那每当他把他的图书带回家的时候，他的父母发现的时候都会趁他不在家把他的书丢出去，然后周日也会特别给他安排一些活动，就是为了不要让他去教会。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朋友的父母他们因为不认识上帝，他们错误的使用了上帝赐给他们管理儿女的权利，禁止他的孩子去敬拜上帝。 那这样的朋友来说，其实是来自家人的逼迫，那其实情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也会是我们身边的同事，或者我们身边的领导，或者我们身边的一些亲戚。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是被罪所影响的，罪会让我们反对上帝，罪也会让人去厌恶敬拜上帝，并且就会让人喜悦不去敬拜上帝。所以你会看到罪人常常想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禁止基督徒去敬拜上帝，所以当别人禁止别人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把人放在了逼迫的环境当中。但是罪的影响不只是会出现在也会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当基督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彼此之间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生活的时候，也会让彼此处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当两个人都是基督徒，那么因为一些事情而发生了冲突，互相开始用怒气去对待彼此，并且也用怒气去指责责骂对方，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彼此，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上帝的方式来去面对和解决问题。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错误了使用了上帝赐给基督徒活出新生命的权利，并且也开始禁止身边的基督徒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式。当基督徒彼此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也是让彼此不在乎，也是在禁止我们基督徒彼此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逼迫的环境是来自于这个堕落世界，也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罪。因为罪的影响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处在逼迫的当中，所以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因为他人错误使用上帝所赐下的权柄，而让我们被禁止敬拜，让我们处在逼迫的当中。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罪的影响而禁止别人活出上帝的形象，也把别人放在了逼迫的处境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逼迫的处境、逼迫的环境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逼迫它不单单是指某一些特殊特别重大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常常容易遇到这样的逼迫。那当我们去面对这样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或者说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逼迫的处境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从基督而来的胆量。那在使徒行传4:8-19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祭司把彼得和约翰叫到他们那里，然后也命令他们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和教训人。那这样的命令的背后，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一种很明确的并且也是绝对的禁止。祭司们他们之所以下这样的为了用他们的权柄去压制和控制使徒，让他们彻底的停止关于任何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违反了他们的立场，所以他们必须要用权力来禁止与他们不同立场的信仰，为了是维护他们自己的一个权威。那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受到这样的警告和恐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胆怯，而是很有胆量的回应。其实这样很有胆量的回应也会为他们的后续带来很大的麻烦。虽然他们知道后面会有麻烦，因为不可否认祭司虽然他们使用上帝权柄，但仍然他们 这个权力对彼得和约翰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但是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很有勇气地回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其实他们这样的回答也正是四章十三节所描述的，祭司们看到了彼得。从这样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在面对罪人错误使用赐予他们权力的时候，他们没有胆怯，反而是很有勇气，很有胆量的，勇敢的讲出了权力使用的原则。他们说，因为权力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当人错误使用上帝权力的时候，这个人的权力就没有了效力。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听从神的，而不听从人。这就像曾经在秦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秦国后期，因为秦王他错误的使用了他自己作为君王的权利，他常常的用很苛刻的条件去对待他的人民，他也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他也没有好好的使用君王的权利去管理社会的秩序，反而为自己去谋取利益，他为自己去建造很豪华的宫殿，以至于最后就引起了陈胜吴广的起义。那因此秦王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就在人民的面前失去了效力。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那一切的权力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赐给执政掌权的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去按照公义去管理社会的秩序，保护人民的益处。那赐给父母的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去照管儿女，但是我们看到罪影响了我们这些拥有权柄的人。那当我们来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权利来反对我们身边人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这样的权利。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听从赐权利的上帝，而不是听从人的说法。因为权利面前只有上帝才真正说了算，而且上帝也不会错误使用权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了我们在堕落世界当中的一个判断和选择的权利。我们要在被罪要选择去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错误使用权利。那既然上帝给我们这样顺服的权利，那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选择呢？从彼得和约翰的反应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说他们是有胆量去面对这样的选择。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有胆量，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胆量在这里被翻译为勇敢，这并不是说人们在面对逼迫的情况下没有害怕的感觉，而是说虽然在面对逼迫的有害怕的感觉，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惧怕，但是仍然知道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要转向，而不是是因为惧怕一些后果而听从人。这就像在曾经战争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王明道，那当时日军他们在华北成立了一个联合会，是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这个时候日军日方的军官要求王明道加入，但是王明道他深深知道如果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面，就会让日军影响到当时的中国。那王明道他当时态度很明确，就拒绝参加。但是呢，王明道他内心却感到了无比的恐惧。那他在他的就是记述当中他说道，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家中也有年近80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让他担惊受怕。虽然王明道他表达出他这样的一个恐惧，但是他仍然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要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日本宪兵队。那当时汪明道为了提醒自己要顺服上帝，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买了一口棺材放在自己的家中，时刻提醒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要顺服的是上帝，也是为了表明他顺服上帝的决心。正如彼得和约翰，他们也知道不听祭司命令的后果，他们的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害怕和恐惧，但是他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应该要选择去顺服上帝。那么彼得、约翰包括汪明道，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害怕当中有勇气去选择顺服上帝呢？他们这样的勇气是来自哪里呢？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勇气是来自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他们的勇气不是因为上帝给他们有许诺说，你经历过这样的逼迫之后你就会过上好日子，你以后就不会再遇到这样的迫害了，也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经历来做英雄被大家让大家看，你看我很厉害，我为主坐过监，我为主坐过牢，我就是一个单英雄。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一些，他们单单是因为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本身，因为这样的一位上帝曾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名字被称为耶稣。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为了将他的子民从罪中，为此耶稣基督他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耶稣基督死之前，耶稣去到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知道他将要成就的救恩的日子到了，他将要被出卖，他也要被在罗马的政府当中，他也会被鞭打，他被扯去衣服，最后他也要背负着所有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深深的知道这一切的过程，他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细节的痛苦，他想要天父把这样的痛苦从他身上挪去。虽然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情况忧愁的以至于要死，但是耶稣最后说，我愿意顺服成就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的选择也显示出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是有胆量的。耶稣基督他死后，他也透过复活将他这样面对逼迫的胆量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因此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这样有胆量的生命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逼迫，而是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面对。他知道我们在逼迫当中所需要的鼓励，他知道我们在逼迫当中所需要的安慰，因为他自己亲自的经历了这个过程，并且他也把他的胆量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胆量，让我们来得着鼓励，来与他一起面对逼迫的。同时耶稣基督的救赎也让我们知道，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也从他的救赎当中得着了最大的益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在逼迫当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的时候，我们坚定的去选择上帝的救赎，而不是其他不重要的事情。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带着勇气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也成就了上帝所计划的救恩，他第三天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才能够认定和坚守耶稣基督所亲自坐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耶稣基督所做的而拥有他所赐给我们面对逼迫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发动，让我们坚定的去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懂，这一切都是真的。耶稣基督他也在这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与我们一起来面对逼迫的情况，使我们可以在逼迫当中，可以用有胆量的生命去选择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所以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的优秀，也不是因为我们渴望想要被变成英雄的样子，而是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把他的勇气，把他的顺服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使用这样的生命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逼迫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需要依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次的逼迫。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怎样使用这样的生命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用胆量面对逼迫。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经文说到，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彼得和约翰对当时祭司们所说的话。那这句话也表明了彼得和约翰的行动。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不仅是在语言上言语上说，哦，我要顺服上帝，我不要顺服你们错误使用的权柄，他们也是在自己的行动当中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虽然祭司们的恐吓还在，但这无法阻止彼得和约翰他们坚守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也无法阻碍他们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的勇气和顺服。当他们如此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在见证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听到和所见到的信仰。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在用勇气和顺服的行动来见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的行动同样的也出现在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今天也都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人，我们也都坚信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那耶稣基督他也把放在彼得和约翰身上的勇气和顺服同样的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各样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勇气和顺服就成为我们面对逼迫的动力的样式，使我们可以在逼迫当中去见证我们所相信的。就像我认识啊，他在转行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了装修的行业。那当他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那他一般这个行业他需要跟着一位师傅来去学习装修的技能。那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他所跟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啊，如果你装修你要想在这一行赚到钱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学会一些技巧，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要教给你的。那比如他的师傅就会在装修的时候告诉他一些事情，比如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说，哎，你可以把客户看不到的地方的一些管材或者一些材料你换成稍微低一点，但是你的报价可以报的稍微高一点，这样你的装修利润就非常大了。那他的师傅就告诉他，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技巧会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慢慢教给他。那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基督徒他一直很纠结，就是一方面来说这样的方式确实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也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顾及家庭生活上的需要，提升他家庭生活的。那另外一方面他的内心也会被圣灵提醒说，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对的，是在欺骗别人。那这位基督徒他在纠结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决定说要跟他的师傅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想要讲一下他的信仰。 那当他师父听完之后就劝他说，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啊，你心里有就可以，不要信得那么认真。那你做这一行你为什么跟钱过不去呢？那这也就是这个行业的行规，你也没办法。那除非你不干这一行，那你就可以找一个新的工作，你觉得对得起良心的工作。但当这位基督徒听完他师父的这一番话之后呢，他就更加的纠结了，因为他如果现在失去这个机会，他不知道他还能转入到什么样的行业，因为在转行的时候他自己的家庭也确实是有经济上的需要。那这位基督徒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面对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情况，他要么放弃或者妥协自己的信仰，就自我安慰说，哎，没事，反正都是神所赐的，就可以被他所使用；要么他就坚守他内心上帝所给他的样式，就转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权衡，那这位基督徒他最终决定鼓起勇气向他的师父请辞，辞掉这份工作，继续的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行业。虽然这个决定也让他会非常担心他的家庭以及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无法因为要赚更多的钱而说服自己不活出耶稣基督放在他里面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给他的救赎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是被罪所影响的，对人都失去了真正的良知，那人们都活在彼此的欺骗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却用自己的生命使人的良知被恢复了，让人看到说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过一个有良知没有欺骗的生活。如果要过这样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位基督徒他非常想要在工作当中没有钱，那这样的渴望就促使他，让他在这个艰难的选择当中选择顺服神而没有选择顺服钱，因为他知道钱无法改变人的心，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改变罪人的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是在见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改变的样式。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也赐给他鼓励，也赐给他勇气，也赐给他顺服的心，使他在面对很挣扎很纠结的选择的时候，他可以选择顺服上帝而不是选择顺服人的想法，或者选择顺服这个世界的想法。因为耶稣基督所给他的价值观已经取代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除此之外，那在一些特殊的逼迫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执政掌权者，他们会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利，也对基督徒进行各种的威逼利诱。就像前一段时间在一个信仰不自由的地方，那当地的长官就关押了一些基督徒，那关押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用处罚的方式或者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这些方式都会用一遍，那为的就是让基督徒们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而让他们去顺服这些长官对信仰的看法。但是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官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如果顺服他们并不会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带来更多的益处，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最大的益处给了他们，这样的益处是比着执政掌权者所提出来的任何益处都要大的，而且上帝所给的益处也是永恒的。这样的事实让这一群基督徒在面对这些长官的威逼利诱的时候，使他们可以坚定地选择基督而不是选择这些长官的看法，所以他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彰显他们作为基督徒的样式。 那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罪所影响的世界里，罪让我们去远离上帝，罪会让我们看到不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挣扎、困难还有挑战，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不让我们顺服上帝的意义，因为这也不是耶稣基督不救赎我们的理由。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挣扎、困难和挑战，但是每一次耶稣基督他都用他的勇气和他的身份来去面对，每一次他都顺服上帝的旨意，最后成为完美的义人，并且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也透过复活救赎我。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面对挣扎、困难和挑战的在这样过程当中的生命，就放在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里，使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生命来去选择顺服上帝。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赎也是与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在纠结在这个环境当中要选择什么时候，那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想到他为我们所做的时候，就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去选择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真理。这就像古董收藏家他们在选择收藏古董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更加珍贵的古董，而不是选择廉价的假的古董。所以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救赎就是那最珍贵的古董，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董，我们要使用它，我们要收藏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去选择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选择信仰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就可以有胆量说，我愿意依靠耶稣基督放在我里面的生命来顺服上帝，而不顺服逼迫的环境，不向逼迫的环境妥协，并以此显明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对我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在逼迫当中选择顺服什么，就像彼得和约翰他们对祭司们说出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的时候，他们就见证出了耶稣基督对他们生命的改变，就见证出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有勇气和顺服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像是在这个部落世界当中的一个光点，那耶稣基督是我们发光的源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可以在这样逼迫黑暗的环境当中持续不断地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勇气和顺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样式在黑暗堕落的环境当中来向身边的人见证上不服的大能，让他们透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把你的勇气和顺服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你彰显了那完美的样式，主啊，为的是要救赎我们，主啊，你也把这样救赎的样式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面对艰难环境的时候可以选择依靠你，选择信靠你，因为你是那坚定的主，你是那永恒的主，你也是至尊至宝贵的主，主啊，一切的事情都无法与你相比，主啊，一切的事情都无法使我们跟你交换放弃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坚定我们的心，使我们坚定的跟随你，使我们在逼迫当中可以坚定的去依靠你，寻求你，来让我们向身边的人去见证你给我们的益处、救赎 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见证出你改变我们的新生命的样式。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